位请坐。好，我想今天杨弟兄给我们正道的时间交给杨弟兄。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是有个感动哈，和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看一段经文哈。这边是讲到末世呢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哈。但在我一开始以前哈，我想要说，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问哈，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如果问这世界上的人说他们是否愿意知道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问的话，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怎么样，都愿意回答的哈，就说他们很希望知道。因为为什么，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很想要知道未来呢？因为当我们知道未来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哈，他们可能从当中他们预测到未来以后呢，他们就可以比如说选择行业的时候要选择哪一个行业比较好，又或者是要投资股票的时候，投资股票的话哪一股比较好这个当然每一个人都很希望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只要关于这个预测未来的这种趋势的这种分析的讲座，从来都是怎么样，都是非常受人家欢迎的，非常受人欢迎。因为每一个人好像都很希望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教会里面有些人讲说他能够预知未来，有些先知在今天教会界里面有些人讲说他们是先知，他们可以知道未来。通常这样教会呢兴不兴旺？通常这样教会都非常兴旺，非常很多人会跟随的。但是我们一开始要来思考这个主题的时候，这末世的主题的时候，我想要带大家，带弟兄姊妹，我们先来一点反思反面的一种思考。如果我今天讲说当中有一个人他这样说，他能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掉他有这个预知的能力假设了这当然是个假设性的。然后呢他说他可以告诉你，然后他把我们的生辰年月，就是要死亡的日子写在手上，问我们要不要看。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看？要不要看？我想很多人都马上很好奇，都很想要看，对不对？好，没问题，我想大家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可是呢，如果这个人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一个礼拜时间回去好好的仔细的思考，一个礼拜以后再来做决定，在这一个礼拜当中，我当然不知道回来以后我们的决定会什么， 会是什么样的决定。但是我可以肯定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正非常非常认真严肃去思考的话，我们一个礼拜这段时间一定怎么样，会非常煎熬的。我们到底要不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掉？要不要？要不要知道？这当中是有很多很多考量的我相信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只要认真思考，我们会很挣扎。我们真的想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死掉吗？真的想要知道吗？而且如果知道它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对我们生活有多大的冲击，我们真的能够承担得起当我们知道我们死亡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吗？这个冲击会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一开始举这个例子，为什么呢？因为就这个例子来讲呢，就可以多少来帮助我们来去明白圣经所做的这个预言这个末世论这一部分圣经里面是怎么样告诉我们的，耶稣他怎么样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很多末世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耶稣呢从来不告诉我们说他再来的日子是什么时候，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我想呢，这个一切也都是出于神的一个美意为什么说这是出于神的美意呢？主为什么不希望我们知道主再来的日子是哪一天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神要我们怎么样，要专注我们在世上每一天的生活，这个是主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要我们好好的认认真真的负责任的在这世上过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我们有我们的责任 所以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第十三节所讲的最后的时候，他讲到说要忍耐到底。忍耐到底就是我们在这世上，在这末世会发生这些事情当中的一个责任，我们就是要忍耐到底。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耶稣是怎么样的来一个讲论的。我们可以从第三节开始，从第三节开始，主要今天我们来看第三到第十四节这段经文。当然是从第一节第二节我稍微解释一下一个背景。当时呢，这些门徒看到圣殿，他觉得非常非常的荣耀，非常的壮观。然后他，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非常以他们圣殿为荣的，但是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有一天呢，这个圣殿要全然的被拆毁，是什么时候他没有讲。所以从这第三节开始，从第三节开始呢，这些门徒非常好奇，他们在橄榄山上，他就问这个耶稣，问耶稣说，第三节这边讲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也就是什么时候圣殿会被拆毁？什么时候呢？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所以我们从这段问话里面可以知道门徒是怎么思考的。门徒认为说，圣殿的拆毁和世界的末了是同一件事情，非常接近的一件事情。但我们知道事实上是这样吗？不是。因为圣殿的拆毁呢，是在耶稣讲这句话之后大概是40年的时候就发生了。40年的时候呢，就在主后70年，也就在主耶稣讲这句话之后的40年，罗马提多大将攻入到耶路撒冷呢，就拆毁了整个圣殿，一块石头都没有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这个，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直到现在2000年，就像国庆刚才这样子讲的，还在等，还要一百年这样等下去，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所以主再来的日子和圣殿被拆毁的是两件事情。所以主在这边呢，他要怎么样？他一定要知道门徒的心。他的心，门徒的心就认为说，世界再来日子是非常非常近的。但是耶稣在整个这几节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所告诉他的，就是告诉门徒们说，在世界末了之前会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而最重要最重要的呢，还不是要再来的那个日子，耶稣再来的日子，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在当中，他们有当尽的一个责任，特别他们要谨慎所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第四节到第五节，耶稣就这样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第四节第五节耶稣提醒他们说，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呢，需要谨慎，因为在这当中呢，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有非常多的冒牌的基督会出现。这个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使我想到我小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时候有个广告出现，有个广告很有意思的广告，他说我找到了，我找到了。那这个广告呢，刚开始看第一天第二天看的时候没什么印象，我找到了，然后底下直接又写说还有三个礼拜比如这样讲。然后呢过了几天常常出现，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呢，结果呢那时候我在台湾，整个台湾的人都非常疯狂了，到底这个我找到了什么不知道，我还有两个礼拜。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以后，只剩下一个礼拜了，所以大家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好奇，我找到什么不知道。 OK， 但是呢知道一件事情，说这个广告我不知道是谁做的广告呢，他投资怎么样，这是一个大手笔的投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样什么东西都没讲，只是说我找到了，大家等候那第三个礼拜到底最后公布答案。结果呢就在第三个礼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因为这已经吸引了全台湾的人注意，对不对？所以跑出很多其他广告，我找到了， 那某个商品就出来了，我找到某个商品出来，所以一大堆冒牌的东西就跑出来了，只等到那个真的，真的那个我找到了，结果是什么你知道吗？结果那是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所做的广告，我找到耶稣，我找到耶稣。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一大堆冒牌的那些广告的货都出来了啊！但因为他花很多很多钱，所以很多人就利用这个啊。所以我们告诉我们说，到末世的时候呢，会有很多冒牌的基督出现啊！不，别的国家不讲，光讲我们中国自己有没有？有没有？东方闪电，对不对？东方闪电那个就是讲了他是基督嘛。啊，那个是女的基督啊！我自己也有碰到这样的情形啊。当时我参加一个教会的时候呢，啊，就是来了一个姐妹啊，一个老姊妹啊，一个老姊妹。后来又来一个年轻的一个弟兄啊，那个年轻的弟兄呢，听他祷告啊，在波比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啊。他每次他就是敬拜天父，从来不提耶稣的啊。那当时没有什么关系啊。在私下谈的时候呢，就发现说他是有什么背景的呢？他是耶和华见证人，曾经在那边聚会过的啊，他有这样背景。好，结果聚会半年以后呢，这位老姊妹还有这位年轻弟兄就出去自己组了一个教会，啊，自己组教会，啊，就消失了。可是经过几年以后，我们知道那当中的聚会发生很多问题，因为那位老姊妹呢，她自称她自己是神，自称自己是神。然后这位弟兄也非常高捧，高捧这位老姊妹说他是神，他什么东西都知道，所以这个是活生生的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事情，这并不遥远，所以的确有非常非常冒牌的神，冒牌的耶稣会出现。不止如此，耶稣不只是警告我们，也是叫我们要谨慎，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些冒牌的这基督会出现。同时第六节他继续讲到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声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来到。他耶稣这边意思说，在那末期之前呢，会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有听到打仗的声音等等，但是你们都不要惊慌。耶稣告诉门徒说不要惊慌。什么是末期呢？这边所谓末期是什么？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末期，或者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末日啊，末日。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末日呢还会有一段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但在那之前呢，会发生许多的事情啊。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观念啊，圣经所启示的这个末世观。常常他所讲到的重点呢，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末世观的重点是不一样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要做很多的调整，非常不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跟得上圣经的一个启示。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因为在不少人的末世观里面，他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他们强调就是末日那一天也好，或那一年也好，或那七年也好，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认为那就是末世观，就是在最后的时间所要发生的。但是在圣经里面呢，当然那也很重要，不是不重要，但圣经里面更多所强调的那个末世观呢，它是更多的强调是整个时代，整个时代，而不是那一天而已，不是那一年而已。总的来讲，所谓圣经所谓的末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耶稣的第一次降临到第二次降临整个时代看为末世。我再讲一遍，是从第一次降临2000年以前耶稣第一次降临，到将来他要第二次降临，整个时代都看成是末世的。这是圣经所启示的末世观。所以彼得才会这样讲。彼得怎么说呢？他说基督是在末世为我们显现，基督在末世在向我们显现。所以基督是什么时候显现的？就是2000年以前所显现的。所以也是说在彼得那个时代末世已经开始了。 好，所以保罗也是这样讲的哈。保罗也讲得很清楚，他说旧约许许多多人失败，许多属灵的上失败，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旧约为什么圣经要留下给我们旧约？因为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失败的人物，可以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哪些末世的人呢？是从保罗时代就已经开始，一直到整个教会时代都是在末世里面。好，约翰讲的就更清楚了。使徒约翰他怎么讲？他说如今已经是末时了。末时就是末世的意思，如今已经是末时了。所以在约翰时代就已经是末时了。所以整个圣经的新约这些使徒们都一致认为说，在他们那个时代末世已经是开始了。好，当我们有了这样认识以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呢，就会更加明白耶稣这当中的意思。耶稣告诉我们说，这边有许许多多在末世，不是末日，不是末日，是末世要发生的事情，整个时代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第六节这边讲到了打仗，打仗，因为在那个四十年之后呢，我们知道耶稣讲话四十年之后，就罗马就攻入了这个耶路撒冷，在当中呢屠杀了犹太人大概100万人，这个就有打仗，有打仗，所以在末世里面的战争是非常非常频繁的，这个在人类整个这个2000年来，从耶稣以后，这整个末世呢，战争是不断的，不断的，人类历史可以基本上就可以讲说，这就是一个战争的历史，应该所有人都同意的。人类历史几乎是战争的时候比和平的时候更多的，在上个世纪，不是很远，在上个世纪，也许是我们的父亲或父亲的父亲或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非常惨痛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死亡有多少人7000万人，700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总共死亡7000万人，仅仅在我们的中国的战场上死亡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1800万人，1800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啊？1800万人有多少人啊？是无法想象的，在一次战争里面，大概达10年左右，十几年，就1800万人就这样丧失了他生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惨痛的事情。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呢，一定会发生这个很多的战争啊。事实上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呢？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重大影响，就是人本来在那一次和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类的文明啊达到一个高峰啊，人觉得什么样，人可以借着这些工业革命，可以借着这个经济的发展，科学的昌明，财富的累积，人类可以达到什么样，可以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好，人类觉得说已经达到了人类可以达到最高的顶点了。可是第一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却完全让他们这个理想给破灭掉了。好，这个是对人类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告，告诉人类说我们距离那个遥远的理想社会呢还非常非常遥远。我们现在虽然过着相对和平的日子，相对和平，对不对？为什么我们现在过着比较和平的日子呢？因为发明了这个核子武器，所以变成现在世界战争就变少多了。但即使这样子呢，即使这样子，甚至如果我们相信耶稣的启示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世界有没有可能和平的一天呢？世界不可能会和平一天，特别是中东这块地方。好，中东地方如果按照这个圣经的预言的话，我们知道那边还会有一次更大的战争会发生在那个地方的。然后第七节这边也讲到还有饥荒，还有饥荒。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到你上次饥饿是什么时候？有没有谁记得到上次饥饿？不记得，除非你在节食，除非你在节食，你可能会记得到。我自己已经不记得我上次饥饿是什么时候。似乎看起来好像这个饥饿，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即使在今天时代里面呢，我们都很难想象， 饥荒还是继续发生的。即使在今天，全世界还是有一亿人口，根据统计哈，还有一亿人口呢，还徘徊在这个饥饿的死亡边缘里面，随时可以因为没有粮食而死亡。这样的人总共还有一亿人口，所以饥荒也并离我们并不遥远哈。所以有人可能会这样质问哈。神不是慈爱的吗？我们是要打个岔，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神不是慈爱的吗？为什么会降下饥荒这种事情呢？很多人都在慕道的朋友啊，慕道朋友经常会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神会降下饥荒这一类的灾害、自然灾害啊？所以我们今天花点时间啊，来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这一类灾害的发生呢，无非就是天灾或者人祸嘛，对不对？或者是天灾人祸两种的组合哈。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稍微思考一点，我想指出有两点，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哦。如果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知道天灾和人祸经常是绑在一起的，经常是绑在一起的，常常都是因为先有人祸以后才产生天灾的。我们人的想法不是这样，我们人的想法刚好颠倒，我们是以为天灾以后产生人祸，但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经常是因为人祸触动这个天灾。这里也就是说，在神的规律里面，当人犯罪的时候呢，的确会带来这个天灾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什么？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在亚当夏娃，有没有？当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地怎么样？就受了诅咒，然后在当中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很明显的，本来可以长很多五谷杂粮都非常茂盛的一块地方，伊甸园，将来呢，因为人犯罪以后，就开始长出这些荆棘和蒺藜来了。更不用说那些小先知书，小先知书里面也是因为人祸的关系，人犯了罪呢，就引起了神的一个审判，所以呢，就降下了很多很多各样的灾祸过来。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知道的就是说，人祸会带进了这个天灾，人祸会启动这个天灾，这是第一点。再其次呢，就是说人祸呢，它会使天灾的那个影响放大啊，也就是人祸会去放大那个天灾所造成的那个影响。我给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啊，一个小小的例子，如果比如说有个官员，他接受贿赂。然后呢，他让这个山地呢怎么样？山坡地呢过度的开垦，所谓的与大自然争地，过度开垦以后会怎么样？结果怎么样？一场水灾，一场下雨过来。本来以前下雨没有什么事情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因为下雨，因为过度开发的关系，占用了那些水土保持的本来应该要有的土地。把它拿来占用了，过度开发，结果以前所下的一场雨没有关系的，现在有没有关系了？现在就大大有关系了，结果呢，就可能会造成土石流，然后一场大雨下来，很多房子就被冲垮了，然后呢，人最后怎么样？人就把这责任归在谁身上？归在谁身上？归在神的身上，说这是自然灾害，说这是自然灾害，其实呢，却忘记说这是人祸所引起的。所以本来一点点小小灾害，下一场大雨，但可以变成非常大的灾害。所以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人祸怎么样扩大了天灾所造成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人就是常常的把这责任归给神，但却不知道是人自己本身犯罪以后，人没有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当这个世界呢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刚刚我讲的哈，明白人祸引起天灾这件事情，所以当这世界越来越败坏的时候呢，灾难怎么样也就越来越多，不管是天灾不管人祸也好，越来越多，以至于最后呢，耶稣要再临，耶稣要再临，然后结束这个时代。这个有点像什么？就像挪亚的时代一样，因为遍地人怎么样，终天终日所思想都是恶，所以神的心就忧伤了，后悔了，所以就要毁灭这全地。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前因后果，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这前因后果。今天是因为人类越来越败坏， 所以带进越来越多的天灾人祸，以至于耶稣要再来，要结束这时代。但是不是相反过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会这样想，相反过来这种感觉，是因为耶稣要再来了，所以怎么样，所以天灾人祸会越来越多，这是恰恰相反的，并不是这样子，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人犯罪了，世代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然后呢也越来越多天灾人祸，最后呢主耶稣会再来的。第七节这边还讲到地震，地震有饥荒，有地震。当然地震这个时代地震多不多呢？当然也都是很多，所以在主耶稣再来之前的确会有很多地震，在整个末世里面。当然我们经常有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说好像这个时代地震越来越多，我自己真的去查了很多的科学，并没有很多的这样科学证据来证明说我们现在地震是越来越频繁，因为很多基督徒我们希望说有这样子一个数据来去证明说耶稣来的日子近了，我倒是个人觉得说这个可能有点缺乏这个事实的根据，科学根据并没有证明说现在地震越来越多，所以整个来讲呢，耶稣这边所讲的他也没有隐含说在末世里面整个世代里面地震会越频繁，他并没有这样讲。在末日我是不知道，但是在末世当中并没有这样的事情。耶稣在这边无非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天灾人祸必然会在他再临之前呢会持续的发生。然后我们在当中有我们当尽的一些责任，当尽责任。这边所以耶稣才会这样讲说，因为这些事，刚刚之前的经文讲到，他说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这个是一个重点。这些天灾人祸必须是有的，一定会有的，但是呢末期还没有到，这个是一个重点。然后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耶稣告诉我们，所以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受人迷惑了。在整个的这种患难里面呢，我们要谨慎自处。然后最后到第十三节，耶稣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忍耐到底，这是整个重点在这里。除了饥荒，除了地震，还有瘟疫，在末世耶稣再来之前还有瘟疫，这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边，这边没有讲，但那边有讲到瘟疫。当然瘟疫现在今天是我们大家弟兄姊妹是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武汉肺炎嘛，现在扩散到整个世界上来了。就像有一句话讲的，唯有失去健康以后，才知道健康的可贵，对不对？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些瘟疫的出现了，当然我们没有人希望它瘟疫出现，但是因为这样瘟疫的出现呢，它可以使我们去思考一些更深层的，更有关于我们人生意义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机会帮助我们去思索这些人生的问题。因为没有这场瘟疫的时候，我们觉得世界非常的太平，我们好像就可以这样过日子，永永远远一样过得很舒服。但只有这场瘟疫以后，才把那个真相怎么样显明出来，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生命是如此的脆弱，而今天这么样富裕的国家原来也是这么样脆弱，只要一场瘟疫就可以把这个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搞得乱七八糟的，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所存在的基础是非常非常薄弱的，非常脆弱的一件事情。在这边讲一个笑话，但这个笑话是值得人深思的一个笑话。我们知道这场瘟疫来，武汉肺炎这个瘟疫以来，有很多警察，对不对？还有一些警卫，还有一些海关人员，这些人他们做什么事？他们要负责把关的，负责的人口流动，控制人口流动工作。所以这个笑话讲到什么，他说这些警察一个一个都变成哲学家了，一个一个都变成哲学家，因为他们所问的呢都是那些直击灵魂深处的问题。他问什么，这些警察问什么，他问说，你是谁，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有没有？好，你是谁？你是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